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一起来恭迎今天的经文，讲到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十二章二到六节，奉主的名，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好，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的经文既不是诗篇，也不是我们平时用的福音题，是以赛亚书。在这个江陵期的可以说是第三个礼拜，所以当你看到蜡烛第四个礼拜，我们也就是下个礼拜我们要把四根蜡烛点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圣诞节即将要到了。所以下礼拜呢，大家会看到这里坐的不单止人会多一些哈，而且呢小朋友也会在那里帮我们表演，那还有呢诗班也在这现场，更重要呢我们也会有洗礼啊，当然不可少的就是大聚餐啊，还有每家的圣诞礼物，这些都是历常会大家都会感受得到圣诞的那种节日的气氛哈。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以赛亚跟这个节气有什么关系呢？非常重要，因为以赛亚这段的经文呢可以说是对于刚才我们唱首诗歌以马内利，我特别解释了以马内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哈。所以呢这节的经文正是以马内利的一个回应，可以这么说。那以赛亚大家有读过吗？有没有人读过以赛亚书？哪怕你读过一章也好，或是整本书以赛亚都读过，有读过的举一下手好不好？啊，读过以赛亚书的 Isaac 哈，王牧师都不举啊，哈，读过以赛亚书，只要你读过一章的都可以举一下好不好？我看看有多少人啊，所以我不会拷问你们举手的我不会拷问你哈。以赛亚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知道以赛亚他的名字意思？就每个人的名字都会有一些意思的嘛，对不对？像 王牧师的名字就很有意思了，对吧？王国义，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其他的一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你看不是很有意思吗？所以以赛亚也有意思的，他的名字有一个意思哈，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拯救，就是上帝的拯救。所以你看到以赛亚书一开始这个十二章，我们就看到神啊，你是我的拯救，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哈。那以赛亚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卷书，为什么说它是很重要？常常我们称它为叫做小圣卷。所以圣经有多少本书啊？我们刚刚上完洗礼课的应该会有印象，圣经有多少卷书？39、39、27，对不对？39卷旧约，27卷新约，都忘记了。39卷是旧约圣经，27卷是新约圣经，所以39加27等于多少？哎，对啊，马上有人回答说66卷。所以以赛亚，你知道为什么叫小圣卷？是因为它刚好就是66章。以赛亚书刚好就是66章，而且还更特别，就是它39章前面39章就是讲到上帝的什么？上帝的审判也好，上帝的公义也好，上帝对百姓的一个责备、一个管教也好，就刚好对应了这个旧约圣经哈。它39章里面内容都是讲旧约，像旧约圣经一样讲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拯救，不是上帝的这个责备、上帝的管教。那么后面27章呢，大部分都是讲到上帝的安慰、 上帝的临到，上帝的渔民，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就刚好就是有点呼应。所以以赛亚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就是刚才没有举过手的那些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从今天开始好好读一读，好不好？回去读读哈，这是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那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立志，我们要读读圣经，所以首先来读读这个以赛亚书。那么这一卷呢，这一章呢，我们今天讲的十二章，这里面呢，其实是一个赞美的诗歌，也是可以唱出来的。而且它这个赞美的当中呢，是表达了这个诗人，或者说他呼吁这些参与聚会的，像我们今天，就比如我在这里唱，那我不只是我跟王牧师在唱，我呼吁你们大家一起来唱，就这个意思哈，一起来唱。可是当时他们能够唱得出来吗？其实是很难，因为当时他们是在一个苦难的当中。以色列这个民族特别，就是他一直都是多灾多难，很多人都说他曾经被掳被灭了，可是最后他1948年他又复国了哈。所以呢，其实当他们处在一个最悲惨的情况底下，最苦难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唱出一个赞美上帝的歌曲。而且这首诗歌是一个很欢喜的，很欢喜的一个赞美的诗歌，可以这么说哈。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在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遇到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向上帝发出那个赞美和感恩？特别是在这个圣诞节即将要来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更深的来体会上帝的拯救？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几节经文，很短，一共就只有多少节？二三四五六，就五节哈。所以五节经文我们来一起读读哈，一起来看看。首先第二节就说，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在这节里面呢，以赛亚这个作者他很清楚的就告诉说，神是我的拯救，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的拯救，所以他的名字就已经是带出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就表示他对上帝的一个清楚的一个怎么样，他一个人的一个经历也好，或者说他自己的一个深深的体会也好，觉得上帝是他的拯救。所以他一定是经历过上帝的很大的一个拯救临到他，甚至他能够发出了说，这个拯救不只是一天的拯救，不只是一次的拯救，也不只是两次的拯救，这个拯救是长长久久的，就是天天都会有这个神的拯救。而且这个拯救呢，还不只是说只是在物质上的拯救，就是可能他在物质上缺乏，他们处在一个物质贫困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个精神层面或政治层面的一个拯救，乃是说在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拯救。也就是说上帝呢，他能够把我们从痛苦当中、绝望当中能够拯救我们，带给我们有一个全然的一个新的一面，或者说一个永恒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盼望。最近这个礼拜发生的一个事情，对我和王牧师来说，也确实是可以说是整个礼拜都在为这个事情在祷告，但我们也看到上帝他的拯救。有一个姐妹礼拜一晚上她就已经发生就是肚子痛哈，所以当时呢，我想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也在为这个事情祷告。对我们来说，看到这个姐妹这么痛苦或什么，我们当然就是因为那当天刚好我们去看她嘛，说那你就好好休息啊，不要太累了哈，喝点水哈，好好休息。结果第二天早上，我们祷告会早祷会结束之后，他又打电话来说，牧师，我已经很辛苦，今天实在是太难受，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我们家对面的那个邻居的医生哈？那所以，我当时因为我要准备星期二早上的查经哈，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请王牧师去。那王牧师过去之后呢，王牧师也是就是鼓励他说，我带你去这个看急诊吧。他说，牧师我连走都走不动，他说很辛苦。那这么厉害，那牧师说那你怎么去，他说他要去对面的那个医生，他们的邻居哈，去看医生。那牧师说这个不行的，因为这个 美国这地方都是你一定要在诊所才能够，人的医生才给你看，就算他是你的邻居也不能够随便在家里面给你看，对不对、啊、这是不合法的嘛，是不行的事情。所以他说 那怎么办，他说他很辛苦。那牧师只能说，那我们为你祷告，然后牧师也把让他多喝水，因为他不肯喝水嘛，他不喝水他肚子里面胀的就很难受，就没办法清理嘛，对吧。他牧师你祷告，为他祷告、给他带水让他去、他也不肯去，他死活都 不肯去，因为他很害怕 去急诊也好，或者去看医生也好，可能要去到医院啊或什么，要一个要等很长时间，第二个可能要花很多的钱哈，所以他就觉得不需要去，再忍忍，再扛一扛。可是耶和华的拯救要临到他呀，所以他熬了一天，礼拜二还是没去哈。虽然是畅通了一些，但是还是痛，肚子还是痛。到礼拜三他真的不行了，他女儿就把他带去医院，一去医院医生已经不让他出院，马上就要住院，因为是肠梗阻。那在医院待了两天三天，昨天就是他星期三晚上住院嘛，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三天之后，昨天晚上才做的手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看到说上帝实在是怜悯，上帝实在是恩待，不只是这个姐妹得到拯救，否则话肠梗阻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大家如果有听说过是吧，肠梗阻也是很危险的。但是我们在旁边陪着他的，我们就能够感受说，当他在最痛苦的时候，最危难的时候，神成为了他的拯救。所以呢，神也告诉他说不要惧怕。所以我今天很盼望他能够听到这篇的信息，可是因为他今天还在医院里面住院，所以呢，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就算你遇到突发的事情的时候，你也要紧紧的来依靠着神，不要惧怕，因为他是你的力量，他是你的拯救，他也要成为你的诗歌。就像刚才一群读的那段经文，要常常的喜乐。其实我们快乐的事情真的不多，不快乐的事情非常的多。你会发现人的一生不快乐的事情，患难的事情好像总是有，所以说十之八九都是不快乐，真正快乐的是很少的。所以在不快乐的时候，你能够唱出赞美上帝的歌吗？这对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考验。当你遇到失业，当你遇到感情的破裂，当你遇到疾病，当你遇到生离死别，你还能够赞美上帝？你还能够唱出诗歌吗？可是刚才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所以今天这段的经文里面其实是告诉我们说，神会成为我们不是一次的拯救，不是一天的拯救，是长长久久的拯救，不是一方面的拯救，乃是全方位的一个拯救。所以让我们依靠神，不要害怕，因为呢，你惧怕的时候反而什么，反而你内心就没有平安。所以当你呢完全交托的时候，所以我跟王牧师到医院去看这个姐妹的时候，我们说不要害怕，你既然躺在这个地方了，你就要感谢上帝拯救了你。不但这样，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医药费什么，没有关系，你有保险啊，是吧，你有保险，保险最多就是什么，你就是付了你自己该付的那个 deductible， 就是我们说的你该付的，其他的你就算你看了十万八千万的话，保险公司都要付钱，所以你就安心的在这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把身体调理好，好好的把手术做好，身体要康复。所以上帝就是我们那个最大的保障，上帝就是我们那个最大的保障。所以诗歌里面让我们看到说，刚才第一首歌说神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诗歌，他也是我们的拯救哈。所以这是第一部分，是讲到说神他是我们的一个拯救，在第一二节的经文里面。第三节说，你们必从得救的泉源欢然取水。这个泉源的意思就是上帝是我们那个祝福的源头，是我们那个爱的源头，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就像你的手机，如果 用着用着没电的时候，你是不是一定要插下充电宝？可是充电宝或者电充电宝也会有用完的时候，只有插到那个电源，那个电源的源头的时候，才能够源源不断的有电，你的手机才能够使用。同样也是，上帝是我们那个生命的源头。我常常对一些新婚夫妻或者是在那些家庭夫妇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给他们一些辅导。这个辅导最简单就是说，上帝是那个爱的源头，所以当你们两个爱不下去的时候，已经爱不下去了，没法再相爱的时候，请你回到那爱的源头去插插这个爱的电哈。它是我们的源头，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我们活水的源头，它也是一切救恩的源头。所以让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能够欢然的取水，就是快乐快乐的去取水，而不至于生命枯竭了哈。所以这是在第三节里面跟我们讲到的。那么第四节第五节呢，是讲到说你领受了这样的恩典，得到了拯救，也得到了这个救恩，也拿到了这个欢然取水的这样子的快乐，你要不要去跟更多的人分享？就好像今天我们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知道救恩是好的，我们知道受洗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成为基督徒是一个蒙福的开始。那你得到了这样的福气，就像这个姐妹，如果她得到神的及时的拯救的时候，等她好了的时候，她应不应该去告诉大家说，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拯救我的，上帝是我的医治，他应该要去做见证。同样是当你领受了神的这些恩典的时候，你也应该去跟更多的人去分享。所以说在那日，所有的这些神的百姓要什么？要对万民说，当称谢耶和华，呼求他的名，使他所做的事为万民所知道。不只是你知道，不只是他知道，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而且他的名要被高举。就好像摩西曾经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去到这个旷野，经过这个红海的时候，他们是走干地过去，他们是看到神在埃及地行了十个神迹，使他们能够离开这个埃及为奴的地方。所以当他们知道这个经历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说，神，你是那位拯救我们的，你的名要被高举。而且他们会什么？向神唱歌，就像等会我们要唱的回应诗歌，你们要向耶和华来唱歌，因为他行了大事。而且呢，不只是我知道，不只是你知道，是所有的人都要知道。所以这几节里面也是告诉我们说，神不只是让我们个人经历到他的恩典，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事情跟更多的人去分享，跟更多的人去见证说，上帝在我顺境的时候他与我同在，在逆境的时候他也与我同在，而且他的恩典是一生一世长长久久。那最后呢，第六节说，西安的民啊，当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伟大的，是在你们中间的大圣者。所以最后的这节经文里面，整个高潮就出现了，那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他们能够以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回应上帝伟大的救赎。同样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是透过这几段经文提醒我们自己，无论此时此刻你处在怎么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你处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盼望你都能够以一个喜乐的心来回应上帝的拯救，来对他歌唱说，神，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们大家的诗歌，你也是我们共同的拯救，更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因为你里面有那生命的源头，有那爱的源头，有那丰盛的源头。但愿我们今天都能够像以赛亚先知一样，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将神的作为能够宣扬出去，并且能够在他的救恩里面欢喜快乐，使更多的人和你一样都能够经历上帝他那最美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在降临期的期间，当我们在等候以马内利降临的时候，当我们在迎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放下那奇妙的救恩，不单止我们自己领受，也让我们能够跟更多的人去分享你的救恩，你的好消息，使万国万民都来个称谢你，都来颂赞你，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下面就是我们实践的机会，就是要一同的来唱，向耶和华来唱新歌。